最近啊，我在研究副业，关注了一些创业号，我发现啊，这些人也挺拼的。有一个教大家年入千万的团队，最后因为付不起房租啊，搬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然后继续教大家年入千万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哎呀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感觉家里的麻烦不断啊。我小侄子啊，前些日子跟我爸回老家玩，突然腿就瘸了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老家那边医院里的医生说啊，我小侄子得了脑癌。哇，我们全家都要疯了，爷俩连夜赶回了上海，然后一顿检查呀。上海的医生说，我小侄子啊，是跟我们村的瘸子学的。我怀疑这熊孩子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不想回去上学。其实这孩子啊挺聪明的，就是不用在正地方。我嫂子呢倒是挺想得开，觉得孩子还小需要引导。不得不说呀，我嫂子教育小孩还是挺有耐心的。她觉得孩子不喜欢学习呢，是因为知识太枯燥，所以她一直想寓教于乐。最近啊，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了一个判断生鸡蛋熟鸡蛋的方法，想教给孩子，顺便呢讲讲原理。于是啊，就拿了两个鸡蛋问小辉儿，儿子啊，你知道这俩鸡蛋哪个是生的，哪个是熟的吗？小侄子啊，举起右手说：“这个。”我嫂子很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的呀？”小辉说：“这个摸着热。”哇，教育孩子真的太难了。有时候你想的挺好，但是他却完全不按你的剧本走啊。我小侄子啊，吃苹果每次都必须要削皮。昨天呢，他又吵着让我帮他削皮。哎，我就一边削啊，一边说啊，吃苹果啊，各种的益处。然后这个皮儿有多么多么好，富含什么维生素 ABCDE 啊。他听完啊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然后说，
姑姑，那我以后苹果削下来的皮都给你留着吃。
这孩子还挺孝顺啊，当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你们说说啊，就这种小孩应该怎么教育啊？有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，反正我已经放弃了，这也是我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之一。我跟我爸说起这个事儿啊，老头听到以后直接就炸了，跟我说，你一天天的净想些有的没的，你都多大了还不结婚生孩子呀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急得上火呀，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。我当时也没说话哈，然后等到当天晚上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就推开房门，站在他的床头啊，把他给摇醒了。我说，爸爸，哎，醒醒，你不是说你睡不着觉吗？还好那天我跑得快，要不然铁定挨揍。不是我不想结婚啊，主要就是结婚太麻烦了。不信我给你们捋一下哈，你看结婚要面临的问题有房子、车子、彩礼、家暴、妈宝男、伏地魔、婆媳不和、吞金兽、学区房、吵架带娃、辅导作业、消费降级、养老、出轨、二胎、三胎、离婚、崩溃等等等等。而不结婚要面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，哎，待会儿吃点啥呀？不过呢，虽然我说了这么多啊，我也不排斥婚姻，如果有合适的人，我还是挺期待能有个结果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说那个人到底啥时候能出现呀？我等的黄花菜都要凉了。丸子他们就劝我啊，让我不行就先谈着，不合适了再分呗。这一点呢，我真的做不到。虽然我恋爱谈的不多啊，但是每一次呢，我对人家都是掏心掏肺的。可惜啊，真心换不来真心。现代人的爱情呢，好像都带点素食主义。我最近呢学了一新词儿啊，叫酒肉情侣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平时可以一起玩，一起吃吃喝喝，到处逛，看起来挺甜的，聊的呢也都是些娱乐琐碎的事情。但是一旦遇到了更深层次的交流和问题啊，或者涉及金钱等现实问题之后，哎，就不行了。这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如果恋爱这么谈，还不如去相亲呢。最起码相亲聊的都是最实际的问题，合不合适一下就能看出来了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前两天呢还去相了一次亲，对方是一个有点憨憨的直男，也不怎么会聊天，我问他啥呢他就回我啥。后来啊，我们俩聊到婚姻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说结婚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回答说，结婚回家能有口热乎饭吃，有干净的衣服穿，家里也能保持整洁，还能拥有可爱的孩子。我又问他，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他瞬间就不说话了。 相完亲啊，我就坐公交车回家。本来没相成对象就有点烦，车上呢还有一小孩一直在哭，搞得我就更烦躁了。他妈妈哄了半天啊也哄不好，这姐姐就换了一策略，开始吓唬他：你再哭啊，再哭我就把你给卖了。但是这招呢也没啥用，小孩听到这个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了起来，直接就趴在地上打滚哭，搞得全车人都很尴尬呀。我突然啊就有那么一股子使命感油然而生啊，我感觉这事儿我得管呢，于是我就脱口而出：大姐，你这小孩怎么卖呀？车里瞬间就安静了，这孩子也乖乖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我估计啊他能消停一段时间。你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就总这么吓唬我呀，每次我捣乱啊他就说给我扔出去，有的时候呢还会过来抱我哈，我每次都信，然后呢我就老实了。不过呢这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创伤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我爸：爸，我是不是你们抱养来的孩子呀？我爸说：当然不是啊，你是我亲生的。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了，如果不是亲生的我们怎么会要你这样的孩子呀？你们听听，哎，这是亲爹能说出来的话吗？而且我觉得我挺好的呀，虽然我皮了点哈，但是不用怎么管，给我吃的就行，然后慢慢的我就自己长大了。说到这个啊，我觉得现在养孩子真的太难了，费心费力费钱，孩子还总作妖，光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一个事儿都要了我亲命了。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啊，有一天晚上辅导孩子写作业气得不行，但是因为在香港啊打孩子犯法，他就连夜开车啊把孩子拉到深圳抽了一顿。我听到以后都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儿呢我要声明一下哈，我并不提倡打孩子，教育孩子呢还是要好好讲道理的，不过讲道理也是有技巧的，如果你只是唠叨啊，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，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。昨天啊我小侄女做错事儿了，我嫂子又唠叨她半天，骂着骂着这孩子就不耐烦了，说：
妈妈，拜托你可不可以骂得快一点，我还要看动画片呢。
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。
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这首歌呢是来自郝云的，叫《活着》啊，你很多老听众都知道，我特别喜欢云总啊。有人说郝云是民谣里面相声说的最好的，所以他的歌里呢总带着那么一点相声的幽默感啊。不管是这首《活着》呀，还是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，还有这个卖艺的小青年啊，等等等等啊，真的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这么一位民谣歌手。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，如果你也喜欢郝云，那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接下来时间啊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，搜索主播佳期。首先这位呢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，他说每每看到他们互动留下的痕迹，想到他们彼此的关系，我还是骗不了自己，我想我会永远被根植这个芥蒂，无法忽视，无法抹去，无法冷静，无法忘却，无法笑对，无法控制，无法做好我自己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展开讲讲谁和谁的互动啊？我怎么感觉刚才好像眼前瞬间唰的有一道绿光闪过。不行，咱换个人呢。下面的叫段子手佳老师，他说：亲爱的大佳期，我又一遍从头开始听了，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重新开始了，正听到你卖香皂的时候，好怀念那时候的你，你充满了青春活力，满嘴跑火车，但是现在的你呢，怎么说呢，能感觉到有一丝的疲惫，小心翼翼，毕竟一个节目能坚持快十年真的不容易，不管怎样我都会支持你，攒月票送佳期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，爱你哦。
都说钱是王八的，
啊，我藏得这么好都被你发现了。确实啊，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做十年总会有一个倦怠期，我最近呢就很疲惫，也不是说我不喜欢了，就是有点迷茫那种感觉，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，你们能理解我那种意思吗？可能也是因为岁数大了吧，毕竟我刚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才20，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呀。 我有时候就想啊，我要去做一点什么新鲜的事情，能让自己重新焕发活力。后来也做了一些尝试吧，但是其实效果也没有很好。我始终跳不出我现在所谓的舒适圈，然后呢又总是向往圈外的生活，这真的让我很纠结很矛盾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，或者你们面对这样消极的时刻都是怎么样去缓解或者处理的呢？真的啊，真心发问，十分迷茫。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下面呢叫我有家木，他说乞丐都要挑天气去要饭，我却要风雨无阻去上班。哎呀，等我们哪一天财富自由了就好了。我感觉这辈子凭我上班财富自由应该是费点劲啊，实在不行只能寄托下一代多给我烧点纸了。下一位呢来自听友47755613，他说佳期啊，你知道四川火锅为什么好吃吗？因为不好吃的火锅店已经在当地被筛选过了，剩下来的都是真金不怕火炼的火锅店了。是呗，我发现我到四川啊，随便走进一家火锅店那味道都是很好吃的，你就盲选，整条街上都是好吃的。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下一位呢叫易叶阳，他说男生啊是很在意身高的，比如第一位穿高跟鞋的著名人物就是男人，法国路易十四大帝。哎呀，连路易十四都逃不过这个魔咒嘛。下一位呢叫佳期的陆墨啊，他说我的隔壁呢住着一对老夫妇，最近啊大妈更年期，一天到晚就跟老伴儿找茬，老伴儿实在受不了了就抗议道，你整天这样骂骂咧咧我受够了，我要离婚再找一个老伴儿过。这大妈不屑地说，就你这样再找一个就不挨骂了。老伴儿梗着脖子说，挨骂就挨骂，至少还能听点新鲜的呀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更年期啊真的很神奇哈、啊，有些人就以此为借口，然后十多年了都是这一副驴脾气啊。你要记住更年期不是你们的保护伞啊。下面呢叫彪彪冲，他说部门聚会啊，领导是80年代的大学生，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很正经，被同学拉去录像厅，看到内容不对哈、啊、2分钟就出来了。我嘴欠啊，就接了一句，领导看2分钟就没有看下去的必要了。其他年轻的同事一顿大笑，领导微微一笑啥也没说啊，也不知道他体会了没有啊。我就想知道后续如何了，第二天是不是因为左脚先迈进办公室然后就被扣奖金了呀。下面呢叫大灯笼灯笼大，他说一个男子啊到深山找方丈，方丈我已看破红尘，请帮我剃度吧。方丈说，你他妈滚蛋啊，一个月来一次比大姨妈还准，你出去剃个头能花几个钱呢？大师就太实在了，这要是我就当当当当给他烫6个8。来呗，你来10趟，你那脑袋就跟瓢虫一样。你要知道，世间万物都是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下面的叫鱼子寡果，他说无论哪种关系啊，咱往好了处，互相帮助，你借我酱油，我还你陈醋，但是你要把我花，我肯定罚你数，别和我提江湖，换不来真心，都是事故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心软嘛，总觉得对方有难帮一把吧。我以为哈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就是我对你好，然后你会对我更好，咱们俩就越来越好。但是现实可能就是我对你好，你觉得嘿这柿子真好捏，我再捏不捏过。下面的叫嘻嘻哈哈，他说昨晚啊明明 KTV 喝醉回来，拿着遥控器当麦又唱又跳，今天早上在楼下碰到同一楼的大爷，大爷就问明明，昨晚是不是你唱歌跟杀驴似的？明明就用手比划着啊，示意自己失声了说不出话。大爷就愤愤地说，你装哑巴也没用，我知道就是你。唱多少啊，嗓子都唱得没音儿了，挺高兴是吧。下面呢叫醒醒，他说有一只老虎感冒了，想要吃掉熊猫，熊猫哭了，你感冒了干嘛要吃掉我呢？老虎说，广告上都说了感冒就要吃白加黑呀、啊、瞎扯，熊猫也是食肉动物，嘎嘎能打，你别看他一脸卖萌在那憨憨的，实际上咬合力贼强，他可是熊类啊，我跟你说。这个他俩打起来的话真不一定谁能赢。就是这样度过 下面呢叫大大大刘，他说昨晚啊，我梦到老妈给了1000块钱让买衣服，很是激动啊。今天早上给老妈打电话，妈，我昨晚梦到你了。梦见我干啥了？我梦见你给我2000块钱让我出去随便买衣服。老妈直接说，那你梦错了，妈没那么大方，是你未来的岳母吧。好家伙，钱没要来反被催婚哈。下位叫困了能睡觉吗，他说动物园开会啊，大象迟到了，狮子问你为什么迟到，干脆别来了。大象回答，虽然真相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这个谐音梗真是666啊。下面的叫雨烟，他说目前的状况，20多岁的年纪，60多岁的身体，10岁的经济，还有3岁的情绪管理。下面的叫孙富贵，他说要嘴巴有什么用啊，别人的嘴巴都是亲亲，我的嘴巴除了吃饭就是骂人。那也得有嘴呀，不然的话哪有不吃饱哪有力气骂人呢。下面的叫刘老六，他说唐僧说，妖精士可杀不可辱，要吃又吃，为何要和贫僧一起洗澡啊。妖精说，别误会啊，是你太脏了，而本大王恰好是洗洁精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都啥呀，这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段子都特别嘚儿，你知道吗，但是就莫名其妙戳中我那个奇怪的笑点了。洗洁精你可真厉害。下面呢叫我想给佳琪暖被窝，他说我发现啊，早上老婆偶尔帮我挤牙膏，但是呢这个日子就不太固定，我决定问一下，我说媳妇儿，你是根据什么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。我老婆说啊，有时候挤多了掉洗手池觉得可惜，就用你的牙刷给刮起来了。嫂子还是挺会过日子的啊，你就看着点她，别让她对着马桶挤牙膏就行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我和闺蜜啊相约减肥，毕竟有压力才能有动力，如果周日早上觉得体重不降反而飙升，那就得请吃早餐。一个星期啊，到了礼拜天，闺蜜说她要回娘家了，我说我在旅游，结果我们俩在县里最出名的那个自助餐烧烤店里出现了。缘分这个东西吧，就真的没法说呀。哇，你描述这场景真的就好像我和丸子一样，你不会在我身上安摄像头了吧。我们俩也是啊，就每次约着减肥，最后啊都能在各种吃的店里碰见，所以我减不下去都是丸子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儿哈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，喜欢我的宝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我最近刚拍了几张美美的照片发微博上了，想看的话赶紧去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